原罪，自由的考验。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并让人享有他的友谊。作为有灵的受造物，人只有自由的服从天主，才能维持此种友谊。这就是禁止人吃知善恶树果子的意义，因为哪一天你吃了，必定要死。知善恶树象征性的指出不可跨越的界限，作为受造物的人必须甘愿福音，并怀着信心予以尊重。人隶属于造物主，应服从创造的规律和伦理法则，因为这些规律和法则引导人使用自由。人的第一个罪，人受了魔鬼的诱惑后，丧失了心中对造物主的信赖，并妄用本身的自由，违背了天主的命令。人的第一个罪就在于此。因此，每个罪都是一种违抗天主命令的行为，即对他的仁爱缺乏信赖。因着罪，人爱自己胜于天主，从而轻视了天主。他选择了自己而反对天主，不顾自身受造物的身份，因此罔顾了自己的利益。最初在一种圣德状态下构成的人，原来由天主预定在荣耀中圆满地分享神的生命，但因了魔鬼的诱惑，他要如同天主，但却不要天主，超越天主，不从天主。圣经描绘了这第一次悖命的悲惨后果。亚当和厄娃立即失落了原始圣德的恩宠，他们害怕天主，对他有一种错误的形象，误以为他是唯恐失去自己特权的天主。他们因原始义德所享有的和谐已遭破坏，灵魂上的精神官能对身体的控制也被摧毁，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处于紧张状态，他们的关系将带有私欲和奴役对方的倾向。与受造物的和谐也告决裂，有形的受造物开始与人疏远和敌视。为了人的缘故，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。最后，那预先明确的警告的抗命后果将必实现，人要归于土，即那用来塑造人的土。死亡从此进入了人类的历史。自从这第一个罪以后，世界便真的被罪恶的入侵所冲击。亚因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尔，世界的普遍败坏无不是罪恶的后果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罪恶经常显示出来，尤其是对盟约的天主不忠和触犯梅瑟法律。即使在基督救赎后，罪恶在基督徒中也从多方面显露出来。圣经和教会的圣传不断地提及罪恶在人类历史中的临在和普遍性。天主启示所告知我们的，与我们的经验正好吻合。的确，人若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就会发现自己倾向于恶，沉沦于众多凄惨境况中。而这些境况绝不可能来自美善的造物主。很多次，人因不肯承认天主为其根源，便破坏了那个使他走向自己最后目标的应有秩序，同时也破坏了一切的和谐，无论是人本身的、人与人之间的，或人与整个受造界之间的。亚当的罪 对全人类产生的后果。所有的人都被牵连在亚当的罪恶里。圣保禄确认此事说，因一个人的悖逆，大众都成了罪人。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但保禄总徒把罪恶与死亡的普遍性和在基督内得救的普遍性对比，就如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了罪，同样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，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。教会不无圣保禄的后尘时常教导我们，那压迫着人类的重重苦难以及他们那种向恶和向死的倾向，除非与亚当的罪拉上关系，是不能理解的。这一切也与这个事实有关，就是亚当传给我们生下来就带有的罪，这罪就是灵魂的死亡。基于这项确实的信仰，教会也给未犯过本罪的婴儿复洗，以赦免罪过。